男孩桑桑在六年的小学生活中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撼动人心的故事。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相拼时的悲怆与优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着坚守，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所闪耀的人格光彩，这一切既清楚又朦胧地展现在少年桑桑的世界里。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草房子》，作者曹文轩，演播林慧，责任编辑佩玉。
那是1962年八月的一个上午，秋风乍起，暑气已去。14岁的男孩桑桑登上了油麻地小学那一片草房子中间最高一幢的房顶。他坐在屋脊上，油麻地小学第一次一下子就全都扑进了他的眼底。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梧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这个男孩桑桑忽然觉得自己想哭，于是就小声地呜咽起来。因为明天一大早一只大木船在油麻地儿还没醒来的时候，就将载着桑桑和他的家远远地离开这里。桑桑将永远的告别与他朝夕相伴的这片金色的草房子。桑桑不由得回想起小学6年中发生的许许多多故事，回想起与他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们。秃鹤与桑桑从1年级开始一直到6年级都是同班同学。秃鹤的名字应该叫陆鹤，但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小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管他叫秃鹤。秃鹤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是个种了许多枫树的小村子，每到秋后那枫树一树一树的红起来，红得很耐看，但这个村子里却有许多秃子，他们一个一个的光着头从那么好看的枫树下走，吸引了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停住脚步在一旁静静的看。那些秃顶儿在枫树下微微泛着红光，在枫叶密集处偶尔有些空隙，当他们走过时就会一闪一闪的亮，像沙里的瓷片。那些把手插在裤兜里或双肩交叉放在胸前的老师们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秃鹤已许多次看到这种笑了，但在桑桑的记忆里，秃鹤在读3年级之前似乎一直不在意他的秃头，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村也不光就他一个人是秃子，又或许是因为秃鹤还太小，想不起来自己该在意自己是个秃子。秃鹤一直生活得很快活，有人叫他秃鹤他会很高兴地答应的，仿佛他本来就叫秃鹤而不叫陆鹤。秃鹤的秃是很地道的，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子支撑起那么一颗光溜溜的脑袋，这颗脑袋绝无一丝斑痕，光滑的竟然那么均匀。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亮，让他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它也会亮的。 由于涂成这样，孩子们就会常常出神地去看，并会在心里生出要用手指头蘸一点唾沫去轻轻地摩挲它一下的欲望。事实上，秃鹤的头是经常被人抚摸的。后来，秃鹤发现了孩子们喜欢摸他的头，就把自己的头看得珍贵了，不再由着他们想摸就摸了。如果有人偷偷摸了他的头，他就会立即掉过头去判断，即使一个比他弱小的，他就会追过去让那人后背上吃一拳，见识一个比他有力的，他就会骂一声。有人一定要摸那也可以，但得付秃鹤一点东西，要么一块糖，要么是将橡皮或是铅笔借他用半天。桑桑就用一根断了的格尺换得了两次抚摸。那时秃鹤将头很乖巧地低下来，放在了桑桑的跟前，桑桑伸出手去摸着，秃鹤就会数到一回了。桑桑觉得秃鹤的头很光滑，跟他在河边摸一块被水冲洗了无数年的鹅卵石时的感觉差不多。秃鹤读三年级的时候，偶然的，好像是在一个早晨，突然对自己的秃头在意起来了。秃鹤的头现在可碰不得了，谁碰他就跟谁急，就跟谁玩命。别人在喊着秃鹤，他就不答应，并且谁也不能再用东西换得一摸。油麻地的屠夫丁四儿见秃鹤眼馋的看他肉案上的肉，就用刀切下一块足有两斤重的肉，用刀尖戳了一个洞，穿了一截草绳，然后高高的举在秃鹤眼前。
嘿嘿嘿，过来，让我摸一下你的头，这块肉就归你。
说着就要伸出油腻的手来，秃鹤说，
你先把肉给我。
丁四说，
先让我摸，然后再把肉给你。
秃鹤说，
不，先把肉给我。
丁四儿等到将门口几个正在闲聊的人招呼过来以后，就将肉给了秃鹤。秃鹤看了看那块肉，那真是一块好肉，但秃鹤用力向门外一甩，将那块肉甩到满都是灰尘的路上，然后拔腿就跑。丁四儿抓起杀猪刀追了出来，秃鹤跑了一阵儿，却不再跑了。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转过身来，咬牙切齿的面对着抓着锋利刀子的丁四儿。丁四儿竟不敢再向前一步，将刀子在空中挥舞了两下，说了一声：“小秃子！”转身走了。秃鹤不再快活了。那天下大雨，秃鹤没打雨伞就上学来了。天虽下雨，但天色并不暗，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分外亮。同打一把红油纸伞的纸叶儿和香椿闪在了道旁，让秃鹤走过去。秃鹤感觉到了这两个女孩子的眼睛正在那把红油纸伞下注视着他的头，他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当他转过身来看他们时，秃鹤所见到的情景是，两个女孩子正用手捂住嘴，遮掩着笑。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去，但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走到了河边那片竹林里，雨沙沙沙地打在竹叶上，然后从缝隙中滴落到他的秃头上。他用手摸了摸头， 一脸沮丧地朝河上望着。水面上两三只羽毛丰满的鸭子正在水中游着，一副很快乐的样子。秃鹤捡起一块瓦片砸了过去，惊得那几只鸭子拍着翅膀往远处游去。秃鹤又接二连三地砸出去六七块瓦片，直到他的瓦片再也惊动不了那几只鸭子，他才住手。他感到有点凉了，但直到上完一节课，他才走向教室。晚上，秃鹤回到家，对父亲说：“
我不上学了。”“
有人欺负你了？”“
没有人欺负我。”“
那为什么说不上学？”“
我就是不想上学。”“
胡说！”父亲一巴掌打在秃鹤的头上。秃鹤看了父亲一眼，低下头哭了。父亲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他转身坐到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的一张凳子上，随即秃鹤的秃头就映出了父亲手中烟卷忽明忽暗的亮光。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第二天，父亲没有逼秃鹤上学去，他去镇上买回几斤生姜。有人教了他一个秘方，说是用生姜擦头皮，7×49天就能长出头发来。他把这一点告诉了秃鹤，秃鹤就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地让父亲用切开的姜片儿在他的头上来回擦着。父亲擦得很认真，像一个想要让顾客动心的铜匠在擦他的一件青铜器。秃鹤很快就感到一种火辣辣的刺痛，但秃鹤一动不动地坐着，任由父亲用姜片去擦着。桑桑他们再见到秃鹤时，秃鹤依然还是个秃子，只不过那秃头有了血色，就像刚喝了酒一样。不知是纸月还是香椿，当秃鹤走进教室时，闻到了一股好闻的生姜味儿，并轻轻说出声来：“教室里有生姜味儿。”当时全班的同学都在，大家就一起抽鼻子，只听见一片吸气声，随即都说确实有生姜味儿，于是又互相的闻来闻去，结果是好像谁身上都有生姜味儿，谁又都没有生姜味儿。秃鹤坐在那儿不动，当他感觉到马上可能就有一个或几个鼻子顺着气味的来路闻呐闻呐，闻到他，便要闻到他的头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声：“
我要上厕所。”
就赶紧装出憋不住的样子跑出了教室。秃鹤跑到河边上，用手抠了一把烂泥涂在头上，然后再用清水洗去，这样反复的进行了几次，直到自己认为已经完全洗去生姜味之后，才回到教室。7×49天过去了，秃鹤的头上依然毫无动静。夏天到了，当人们尽量从身上、脑袋上去掉一些什么的时候，秃鹤却戴上一顶父亲特地从城里买回的帽子，出现在油麻地人的眼里。桑桑是校长桑乔的儿子，桑桑的家就在油麻地小学的校园里，也是一幢草房子。 油麻地小学的十几幢草房子似乎是有规则又似乎是没有规则的连成一片，他们分别用作教室、办公室、老师的宿舍或活动室、仓库什么的。在这些草房子的前后或在这些草房子之间总有一些安排，或一丛两丛竹子，或三株两株蔷薇，或一片花儿开的五颜六色的美人蕉，或干脆就是一小片夹杂着小花的草丛。这些安排没有一丝刻意的痕迹，仿佛是这个校园里原本就有的，原本就是这个样子。这一幢一幢草房子看上去并不高大，但屋顶大大的，里面很宽敞。这种草房子实际上是很贵重的，它不是用一般稻草或麦秸盖成的，而是从300里外的海滩上打来的茅草盖成的。那茅草旺盛地长在海滩上，受着海风的吹拂与毫无遮挡的阳光的暴晒，一根一根的都长得很有韧性。阳光一照，闪闪发亮，如铜丝。海风一吹，竟然能发出金属般的声响。用这种草盖成的房子是经久不朽的。这里的富庶人家都攒下钱来去盖这种房子。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那上面的草用得很考究，很铺张，比这里的任何一家人家选草都严格，房顶都厚。因此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里，冬天是温暖的，夏天却又是凉爽的。这一幢幢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来，而当太阳凌空而照时，那房顶上金泽闪闪，又显出一派华贵来。桑桑喜欢这些草房子，这既是因为他是草房子里的学生，又是因为他的家也在这草房子里。桑桑就是在这些草房子里，草房子的前后及四面八方来显示自己的，来告诉人们我就是桑桑的。桑桑就是桑桑，桑桑与别的孩子不大一样。这倒不是因为桑桑是校长的儿子，而仅仅只是桑桑就是桑桑。桑桑的异想天开或者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古怪的行为是一贯的。桑桑想到自己有个好住处，他的鸽子却没有，他的许多鸽子还只能钻墙洞过夜或孵小鸽子，心里就起了怜悯，决心要改善鸽子们的住处。当那天父亲与母亲都不在家时，他叫来了阿树与朱小谷他们几个，将家中碗柜里的碗碟之类的东西统统收拾出来扔在墙角里，然后将这个碗柜抬了出来，根据他想象中的一个高级鸽笼的样子，让阿树与朱小谷他们一起动手，用锯子斧头对他大加改造。当太阳落下，霞光染红草房子的时候，这个大鸽笼已在桑桑和阿树他们的数次努力之后稳稳地挂在了墙上。晚上母亲望着一个残废的碗柜儿高高的挂在西墙上，成了鸽子们的新家时， 他把桑桑拖到家中，关起门来，一顿结结实实的揍。但桑桑不长记性，仅仅相隔十几天，他又旧病复发。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